各位同学，欢迎回到柴翔。你说，只有想不到，没有不知道。超派，我
知道吃个饭。
那今天我们主题大家都知道要讲什么了。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次Toys 跟超派就超哥的这个影片，又让我见识一道。我真的非常佩服 Toys， 他真的是无论举手投足之间，他都是一个流量超重的鬼才哦。我非常佩服他，这个完全不开玩笑，完全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我真的很佩服他。你看，居然被打都可以打出流量来，这个是全我觉得目前在两岸的这个无论任何圈子里面，操弄流量的天才绝对是他。我根本看不上，我根本不讨论什么唐凤，根本就在 Toys 面前根本不算是任何东西，真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件事情呢，要用不同的角度跟层次来讨论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有很多人在讨论啊，今天超哥做的错的啦，打人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先下一个注脚，超哥在这件事情上一定做错了，这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空间。有法律层面来说，这是一定错的，因为他主动攻击别人。只要在刑法上面主动攻击别人的话，这个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跟余地的，这是超哥一定是错。但是这个角度才太普通，这绝对不可能是才像你说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所重视的观点。我们要讨论下一个层次，那超哥为什么做这件事情错呢？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业主，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希望自己本身也创业嘛。那创业的时候，含辛茹苦的把自己的品牌，无论什么东西，你看他做又做 YouTube， 很多时候都不管怎么样，嘴巴说自己不想要有吃流量的红利等等之类的。但实际上，任何业主都不免有私心，会想要把流量导到自己的品牌跟自己的这个产品或是店面。像超哥他自己买的这个店面嘛，叫什么李海嘛，还是什么海？那但是他做错的地方在于什么？他不是他去打人。他作为一个老板，他不应该去打人，不是？他身为一个老板，他这件事情错的地方在于，他不应该身为一个老板的身份直接去打爆别人，然后出来之后，他身边竟然没有任何公关团队协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才是他真正第二层面做错的事情。那你看他现在说多少人在用他的这个东西当做是，你说迷因也好啦，或者说这个老天鹅啦，还有卡提诺最狂新闻嘛，每个都讲说
到手机不对。
谢谢大家，谢谢。承认，
我道歉啊，谢谢。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打一次。被他调侃到已经不行了。那由此可以注意到，我觉得其实台湾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老板，其实在面对这种公关的，你说这个是机会或是危机也好，都是这种公关的意识其实是蛮薄弱的，我觉得。所以我不想要去做道德层面上面去谴责超哥啊什么啊，你一定错什么？不是，法律上面他有问题，那这个是法律层面，这个律师等等跟法官、检察官他们会处理。但是像以一个商人的层面来看呢，其实他做这件事情，在没有任何公关人员跟专业的保护之下去单独直接面对这件事情，可能是他自己的风格吧。但是我觉得以像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所以你就看到嘛，他的这个餐厅啊，还有超派西牌的这个评论里面都开始出现各式的刁民跟酸民，还 OK 的这个留言嘛，这是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其实应该要身为一个业主，应该要尽量避免的一个公关跟品牌上面的威胁跟风险，尤其是他自己又是一个超派鸡排，然后又一连串各个，他一定投资了很多不同的产业嘛。那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最确定应该是真的他最大的产业是长照或是养老院。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接下来 会影响到你长照或是主要核心的业务呢？因为像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原因在于说你不知道公关的火这个野火燎原只是会烧到什么地方，会烧到什么时间点。那针对这个超派超哥这个老板，他可能我觉得常理判断，按照目前像对他的产业的了解，其实他主要的核心产业其实并不是是什么餐厅啊，什么超派鸡排，应该都不是，应该是长照跟后面没有那么为人所知的这些产业，才是他真正能够支撑超哥啊，又拍什么黑卡、私卡啦、剪卡，然后不要用，然后各种炫富的这种，就是反正就展现出自己是有钱人这种有钱的实力嘛。其实长照跟这种比较不为人知的、比较低调的产业，真正大健康的产业才是他的这个小金库。那你会想到这个东西野火燎原是烧到那个地方去吗？任何的老板跟任何经营的商人其实都不会这样做的。你看有哪一个真的英文的词汇里面有两个词汇，一个叫 new money 跟 old money。 new money 通常很多人是暴发户的好听的说法， 但是 old money 就是什么？世代已经好几世都很有钱的叫财阀，这种财阀的人，你有听过这些人他们到处去讲啊，老子你别超有钱啊，你别怎样怎样怎样，很少。那你看像星光集团，然后什么台新集团，然后孤家等等这些，你很少听到在外面有的这些很高声量的这种很高姿态去发言很多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超哥他身为一个生意人，我自己没有那么认同的一个方式。当然第三个事情呢，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说啊，他的公关操作，他的公关操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破表的，非常有效。这个上其实也非常认同我这个第三个角度，就是啊，很多人说这个是 Toys 跟超哥联合起来操作的。我很认同这可能是操作，但是我不太认同这是超哥跟 Toys 联合串合在一起去操弄这一个网络声量。为什么？很简单，你去看 Toys。那个验伤报告都已经出来，他那个打的那个状况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多打一哦。他不是说哦，超哥对 Toys 一个人就打完了就算了，所以他 Toys 才会伤得这么严重。我想大部分有脑袋聪明的人其实都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以身犯险呐、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但是需要很认同的事情是，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操作，就是公关跟品牌上面的曝光。你看全台湾所有的媒体都在报超哥，全台湾连像才像你做的频道。投票还有各个这种非时事的，甚至美食相关频道都还报这个东西，因为跟自己美食嘛有点关系，或者什么旅游探险相关频道也来报这个，因为食物跟他们有点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的流量才太高了。然后另外一个，谁能够蹭到流量之鬼，这个时候蹭一点也好，没事情就几万点阅率，几万的，几十万的点阅率，何乐不为呢？你看，像现在也在蹭这一股热度，不是吗？所以有没有贯彻出来？像一定是有用最重要，实际的、实用的最重要呢？所以以公关来说，这个是非常成功的操作。但是，希望很怀疑这件事情是刻意为之的，因为看超哥那个脸抽到后来那个样，然后直接他突暴起伤人那个状况，其实希望觉得，这个应该很有可能是激情杀人，就是 impulsive， 就是突然的在激动之下没有办法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做出了一个比较直接的肢体上面反应嘛。所以呢，这三个层面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然后去观察这件事情的重点。当然啦，我在这边虽然说像是一个小小的直播主，或者说这个 YouTuber， 但是还是要给超哥一个建议啦，这没事情哦、喔，不要去惹 Toys， 因为 Toys 这种人，他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Toys 是个非常非常精明的人。那如果有机会，下面如果大家评论有留超过，我们就算评论有留超过100则好了。那像下一次就拍一支 Toys 的人格分析影片，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哦、喔，可能会。如果真的拍的话，可能会综合他的紫微斗数或是八字来看 ，Toys 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很善于导流或是运用公共舆论声量的人。面对这种人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想要跟他逆流而上的。OK， 第一个是这个人他很有可能是一个蛮反骨的人，就是他做很多事情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跟意见，他不一定会按照正常的这种社会的公开主流的看法去做。你从他过往操作很多事情就已经知道了。那更不用讲说有一个人公开跟他对着干，你从贺龙他们两个上贺龙这次的脱口秀，你就看得出来，那一次可能是谁好的，但是后面这件事情是不是在超哥心中已经过去了，在 Toys 心中已经过去了，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很明显，现在你看得出来，这已经完全没有过去，完全没有任何过去的迹象，现在还在进行。所以如果我是超哥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会私底下跟他好好讨论，甚至我直接跟他请教，我拍一集，直接请他过来吃，哪边不行，哪边不行，哪边不行，我们就说为什么不行，哪里做东西做不好，那我们做出来再请他吃第二道。我一次就什么，我自己有频道嘛，我是超哥嘛，超派人生，我就是跟 Toys 讨论如何制作美食，你觉得好不好？这样好啊，趁他的流量，他还觉得很有面子，你觉得何乐而不为？但是你可能有人可能会说啊，这样 Toys 可能会给你要钱呢、啊，那更好啊，吃拿人的嘴，拿人手短。吃人的嘴软嘛，那不是你又可以蹭到更多的流量吗？所以这件事情都可以做的、啊，但是可能超哥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宁折不屈的人、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有什么好讨论，对他来讲是不需要去讨论的。妈，老子是不爽就直接干，把你干到爆这样子。然后这个在这边也呼吁一下大家，真的最近几年台湾的暴力之气很严重啊，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冲动，然后去做对身边看不惯的一些事情就直接冲上去就肢体了，就腿就出去了，脚就出去了，头就出去了，这不太好。OK， 所以就是像最近在大选之后，我们去讨论一个比较软一点的话题，虽然有点好像是实在一点的打半拳也好。OK， 我们没有打算要打半拳，我们只想要用不同的角度来解析一下超派超哥跟 Toys 他的 他们之间这一次恩怨情仇所造达成的这个全武行的事件呢，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各位呢，你今天不超派一下，超派，各位，再向你说，下次影片很快再见，拜拜。